可以，我们开始吧啊！今天我还有点紧张。这个透明度的报告，我们等下再看。我稍微瞄了一点，然后有两个公司还是比较让我惊讶的。我本来以为，有两家公司这个月应该做得挺好，但是好像还是不咋地。我们等下再说。我相信你们已经努力过了，那我再给你们一个月机会，好吧？我们先讲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第一部分，我们的新版图，然后。特纳的新域的话，我们会分到一个 M-J57M 这个星座，这个星座比较大，安等比较高。听说你们喜欢安等高的星座。那同时，这个星座靠近雷纳尔，比较适合啊，我不太放心让其他人拿，比较适合让我们亲自来把守 EOY 这个星座的入口。然后这个星系，不好意思，这个星座我们会和这个三 V 和 M 三完全共享，包括挖矿和刷怪。啊，你可以看到它的安等几乎全是负零点一，这个应该是你们会比较喜欢的内容啊，全部是负零点一。那这个地方的 PV 原则和当时现在的一样，我们先到先得，没有爆点频道，没有爆点频道。MSN 跟 VVV 跟你们有同样的优先权啊，然后特纳的其他部分，就暂时不要再去了，特别是这个 ZJ 啊、ZH3 啊，然后高安等的、低安等的那些星座，暂时不要去。日本人联盟的那两个星座呢，特纳的那两个星座，暂时我们把它处于冻结状态，谁都不会去。因为日本人的地盘，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他们有可能想要待在这个特纳，有可能想要去欧沙，还有可能想要去域外，帮我守边疆，这个我也是乐意的。我看他们最后怎么选，但是在他们选完之前，我们暂时先不要去，特纳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血脉的话，我们 FC 不要头发。抓了好久，然后成员也花了好多小时。以前老的敌人的 IHUB 已经全部击毁，只剩下一些 TCU 没什么重要的，我们可以慢慢来。然后租户已经开始慢慢的往里面去住了。如果你是 FRT 的成员，然后你对公司租赁有兴趣，如果你对公司租赁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个月的报告，上个月的月度更新。还有看一下宝蓝公约，看一下宝蓝公约，这个目前大概租了一半的样子，还在一个扩大的阶段。我们会先让华人租户来入住，因为华人比较好商量，然后我们再会开始朝英语、俄语和德语去招募新的租户，把剩下的部分填满。血脉有两个星城，血脉最后有两个星城。在结构增强里面，我们会把它打掉，用盾超期。其他的小建筑我们就，其他的小建筑我们就这个让 NC 和当地的租户自己慢慢解决，这个危险已经不大了。我看见 R，特别是那个 Total Nature 那个公司，他们有偶尔会去特纳收割三 V。那我们优先已经把特纳的 R 建筑几乎全部拆完了，他们后面去就不能再挂靠。血脉目前的收入进账的大概是150币左右，然后支出回去了已经全部放在他的血脉租户的 iHub 升级里面，然后还有一部分交了我们的 SRP，但是所以这个月几乎没有利润，但是下个月我们应该4月份公司。大概就可以看到利润。现在租户已经交了3月份的，4月份就会有利润。OK，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我们边境啊，德克联，Darkness 正在解锚他们的星城和铁币，他们有可能要整合成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整个并入到 INIT 里面去。这回是真的去住源泉，或者是去住云环，然后西伯利亚人他们太墙头草，已经没有人要他们了， 我已经很厌倦，我主持了非常非常多的谈话，帮他牵线搭桥斡旋，结果到最后他拒绝了所有人的邀请。这个不尊重规则，跟昨天的三 V 一样，不尊重规则无路可走。西伯利亚人目前他们就无路可走了，没有人要。这回我不会再管他们了，生生死死随你便。他们本来要把血脉的建筑，特别是阿塔诺要卖给我，但是，其实上实际上他们在偷偷剪毛，所以一直让我在那边等着，所以这回我不会再给他们任何的脸色好看。尤其是剩下的人已经彻底走光了，有一个叫 Dead Heaven Syndicate，这个联盟首先要撤了，然后西伯利亚人撤了，然后 Darkness 要合并，然后 RR 莫名其妙的前天上个礼拜自爆了8个基础设施，我不知道是主权没钱了，还是因为不想要了，反正他自爆了8个，然后 Test 问你们谁想要了，没有人回他。没有人想要德克莲，也就是三棵树那个小土著，拿了一些德克莲。那我们的目标是，德克莲的方向不能危险，这个方向因为租户在这儿，所以德克莲住的人不能够是海盗。但是我们也许会扶持一家势力去进驻德克莲，但是这个地方也太微妙，我们自己进去危险会非常非常大，所以FRT 进去几乎不太可能。德克人现在日常就是一堆解毛的，然后好多 test 跟三棵树等着那些东西就解毛完成去偷他们的堡垒，还有人偷了7、8个，这跟我们以前撤退的时候差不多，非常可怜啊，非常恐怖。但是这个边境还是扑朔迷离，所以我们会再观望一下德克人如何。那第三个部分。我把我写的东西发出来吧，免得你们等太久。稍等一下啊，我把今天小作文的提纲发出来，这样你就2月月底更新。就发出来了。第三部分就是关于欧沙的经济，因为今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是2月20号才出的，特别的晚，所以我要同时分析2个月的经济走势。这个，我们的刷怪量是继续的，排名第一。不过我估计下个月就没了，因为 R 现在在绝地里面刷的飞起，非常开心，香的不行，乐不思蜀特。然后，但是我们的制造量，涨幅不是很大。我看了透明度报告里面，制造税增加了大概5币左右。那从我们的制造税是2%反推的话，数学不是很好，但是你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制造量比上个月多了多少。这个增长的速度，我认为是和我们的刷怪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我觉得增长的比较小，涉足制造的人不够多。这些基建已经投入进去了，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没有问题，因为系数已经能看出来。OK，但是参与制造的人，特别是参与在欧沙制造的人，在培尔根福欧沙制造的人比较少，都不够。那我们欧沙的合同保持了邻近地区第三名，第一名是绝地，第二名是扩地，就是 PH 的节点，第三名就是我们，第四名是 test 目前的活跃度确实不是很好，他们的2个主力 FC 都 AFK，现在带领他们在德克莲打架的是一个见习 FC，不是见习吧，反正就是不是很熟练的 FC，所以他们的活跃度不是很好。我们保持了前三，这个不错，但是我们已经保持前三很久了，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么多人口，就是有这么多经济体量在这里，所以这个合同，不褒不贬，好吧，就这样。但是我非常难过的就是我们的进口数量还有市场力量。我们欧沙进口了2个 T 的物资，不管从哪个方向来，不管你是从佩尔根福来，从无人机区的其他地方来，还是从其他来，进口了2个 T 的物资，你给别人付了2个 T 的钱，我们刷怪的20% 的收入交给了外人，因为我们的市场交易量非常非常小，绝地不要谈，大概是我们的三倍，埃索特亚大概是我们的1.5倍，埃索特亚的活跃人口都没有我们多，他们的交易量是我们的5倍，他们的挂单数量，英斯莫尔的毛子 XIX 都比我们多，这是为什么？说明我们很多人是从其他马市在进口，用快递，你要付给一次快递费，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快递有问题，我们的本地的制造，常用物品的制造非常有问题，然后我们的市场参与的人非常非常少。哎，这个快的运力，顺丰的格已经进了1个月，但是目前的改还是很多阻力。因为快递员跟我说，他们付不起保证金，保证金的最高一单是5币每单，有人经常喜欢定个70、80币的保证金，然后给一个5000万的报酬，这个是行不通的。OK，我们在有保证金实施之前，快递的速度变快，所以私人快递活不下去。我们现在有保证金制度，快递员反而物流的速度越来越慢了。我们不可能去把保证金制度取消，因为保证金制度一旦取消，快递人员就没有办法变多。那么有些快递员是必然会 AA 配，大家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可能就会有一天有事，正常人都会这样。所以我们的快递员这个队伍必须越来越多，但是这个队伍增加，那你就必须有保证金来保证成员的安全。私人快递之所以进不来，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钱去付这个保证金，不代表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会做一些微调，但是快递的制度体系上是不会变。也许我会改一下计算公式，增加快递费用，我只能增加快递费用，暂时的增加快递费用，现在是1400，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快递。还有问题就是说，欧莎我们的制造。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超旗制造非常多，OK，没有问题。T2 制造旗舰，T2 制造制式船非常多，也没问题。但是小的物品，因为我们本身不产垃圾，所以这些东西必须进口。这些小的物品，还有你偶尔才能用到的东西，才是提升欧莎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有很多人没有本地先检查市场的习惯。我自己买一个诺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买一套诺基用来救人。在第一个月我买到了，但是后面我死诺基，不停的死，不停的死。等我买了第五次的时候，东西已经没有了，已经没得卖了，已经买不齐了。那我就感觉非常受挫，我感觉啊，这个我还是得依靠其他，这样不行。你任何东西如果其他买完打包快递的话，欧莎的制造是欧莎产的产品，是很少有人看的。我们没有完成自己像一个百货公司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OK，像这种样子，你们就会觉得，哎，我得依靠其他，依靠快递。欧莎只是一个像 OSY 以前一样零驻地，非常糟糕。OK，你是一个进口商人的话，如果你比如说某个物品只有一个人进口，我可以随意的定价，因为市场是没有上限的，价格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如果我这个有10个人、100个人去进口同一个商品的话，它的价格很快会压到和其他差不多的水平，而有100个人。同时进口某样东西，制造商就会看到这一点，他就会觉得 OK，你们是从其他进口的，还需要付运费。我如果能够本地制造的话，我可以打赢你们所有人在价格上。这样子慢慢就才会有人到。没有，我可以说 PH 能做到这一点。Test 稍微在去年年底打完仗的时候，完成了这个步骤。 公司在几年前就完成了。他们的 T1，我是说的 T1 制造物品，很多时候很多星域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自给自足了，但是我们不行。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财富永远会往外流。这2T 的进口的钱本来还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交给自己的人，我们的市场水平还是就是朝鲜的水平。我们的经济虽然已经是第二大，甚至第三大，甚至第二大，但是我们的市场还很糟。我觉得可能士农工商这种概念，大家对于这种商人觉得他们非常奸诈的这种心理的习惯，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影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开始，亲自下水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联盟来解决的话，我没有这个精力首先，其次我没有这个钱。一个 EVE 里面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如果你要完成一个整个市场的 P，就是整个市场能够自给自足的话，你需要2T 的流水资金。这个2T 的流水资金在华人里面很少有，所以我们只能怎么办呢？每个人贡献几百 M、几 B、10B、100B。OK，这个反正现在市场非常不舒服，我觉得现在欧洲的市场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这个月再来着重的解决这个问题。我非常不想自己亲自去改单、去挂东西。物价已经比以前降了很多了，但是我发现这个趋势有抬头，就是物品价格上涨、物品稀缺，这个趋势有抬头的趋势，这样是不行的。OK，下一块，我也基金股。上次我们谈的基金股，所以说德克莲别去了，去基金股。对，有4家公司做得很好，最早的是九州、萌萌。然后其次的有璀璨星芒、叶落星海、凤凰城。不好意思，这4家公司我写错了。这4家公司在我们联盟队伍去之前已经把土著打得有来有回吧，不能说把土著修理了。他们有时候也被土著修理，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过程有意思的，有乐趣的。那这种低烈度的打斗，然后基金股的一些回报，让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回归人口的收益。我会关注基金股的频道，我每次都会看这里面待的都是哪些公司的人，他们的人有多有少。我发现，星芒和璀璨星芒，还有这个凤凰城，这2家的人口已经涨了很多，特别是九州，可能九州涨了更多。虽然你们有些人喜欢下主权，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主权，我也不会去守那些主权，我不希望在联盟队伍的时候需要因为守基金股的主权而浪费联盟队。但是你目前的反馈都基本上是积极的，所以目前我会接受这个现实。所以，但是你不要忘记，虽然离得很远，离欧大，但是你是一个 F8T 的公司，这个不能忘记，利益在你之上。OK，这个并不是不鼓励你们继续去基金股，而是控制自己的投入，可以明白轻重缓急那里。OK，下一部分是吨靠机，seat 我已经发配置了，但是超期配置并不是只是装一份在身上这么简单，seat 里面不能够很好的显示出你在盘仓里的用的装备，联盟游戏内频道也不能很好的显示，OK，所以这个配置应该怎么加？我发现很多人超期肚子里东西不全，那就没办法了，OK，但是我的矿还没来，这个矿的改版对我们的超期补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我不会停止，不会停止，我们储备的矿已经拿来造 Fax 了，200条龙鸟已经用在线上，这200条龙鸟空出来，你知道我需要200条龙鸟的装备， 好好想想，这是不是你的生意？我希望看到欧莎制造能够给我一点东西，而不需要我200条龙鸟装备都从其他进口，那太蠢了。这些龙鸟是联盟储备，会跟着盾钢超级的伞，星就是三品。OK，可以这么说，这些 Facts 是盾钢超级伞的三品，他们在哪，盾钢超级就会部署到哪。泰坦补助我会陆续给你们发完。那部署的地点我已经有了眉目。OK，我们会部署到，也许部署到 B 安，也许部署到维纳纳。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先挖点矿。OK，把，我希望看我们现在有大概上次打新城的时候有20条、15条左右、20条左右的东方泰坦，再加上我们补助的15，那我们最开始达到30、40、50条泰坦的水平，就可以基本上在这个时区比较安全的用它们。但是 Facts 的驾驶员里面要去补龙的技能，JDC 五优先，T 模块。四级 C 船体，四级摇球盾，这样就 OK 了。我们泰坦依然是 M 大于 C 啊，冥府优先飞龙。如果你开飞龙或者开 C 泰坦的话，你天象和加成一定要选，天象和盾加成一定要选。OK，我们的超级格已经是16币了，哪怕是从依靠很多从其他进口超级价格，现在也是16币。所以你如果买了一个超过17币左右的东西，你就要想一想，并不是说是你蠢，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价格如果超过了17币是非常不正常的，不要去买，不要上当。这些合同让他们放到天荒地老，但不要去买。泰坦的价格我们算了一下，几乎大概在60币，但是这个价格可能会往上涨一点点，大概63、62可能，因为泰坦的价格跟当地的稀少关系很大。不过我们月亮已经快好，大概还有半个月吧，第一批月亮已经可以挖了。这个价格会继续往下跌，所以在这个价格合适之前，我希望你们的技能先匹配到。OK，期货跟现货我觉得差不多，区别是在于系数问题，可能或者是期货可能想着在以后的矿会便宜一点，卖的便宜一点，我不知道，I don't know。我想用盾钢超级去扫迪安的图，或者是用盾钢超级去扫维纳尔的图，特福特的图啊！但是在有矿之前是做不到的。OK，所以继续努力。OK，继续努力。第六部分是闪现纤维的永久化，闪现纤维的永久化。27号开始，已经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了。我已经在 RF 看见有人卖了。这个纤维总共有两种型，每种类型有三个级别。五人那种级别可以是从您的数据考古点里面获取，然后15人的纤维你要用五人纤维加上一些联合矿业的 LP 去换。25人纤维只能从活动里面拿，这个活动是偶尔的，并不是是。所以25人纤维不会那么常见，会非常贵。当然，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从其他去买到。OK，我估计以后15人的纤维是绝对的主流，所以我们要依据这个现实情况来计划自己的防御，计划自己的场外的活动。大概15人可以组成什么样的队伍？我们要带什么样的队伍去玩？OK，这纤维两种是分别什么呢？有一种纤维它是纯随机，在领英的某一个信息里，还有一种是 ADM 越高，交通量越大的信息，优先传送到那种信息里面。OK，所以我们像 RF-Q、D-P、REO 这些信息，临安的集结点会非常人多，飞来飞去，飞来飞去。OK，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东西用超级保护伞打是非常的，用超级保护伞打是划不来的，因为15个人，我的飞快超级怎么追？我们的拦截本来就传统的少，而且他们打的东西主要是死亡船，是小航母，这种我们的伞本来就不是保护他们的。OK，我们的散打效率要提高，这是肯定。 求救的用麦克风，至少你得找比我好的麦克风吧，对吧？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我们明天开始把 FLEET 1语音频道变成本地防御频道。平时空着的本地防御，在无人机频道已经解决不了之后，或者说有多个舰队要同时处理的时候，那你需要去 FLEET 1语音。这是给，比如说我们刚聘一些人、刚上线这些人，给他们一个最快的速度加入到语音频道，或者是给被抓的人最快的速度找到求救的频道。给所有的其他战略队伍都会从 FLEET 2开始，比如说我以前喜欢用 FLEET 1语音来总配合你，那从明天开始我会从 FLEET 2，后面其他的影轰队、散打队、地面队、超级队依次往下排。OK，散打船你要多准备。哎，散打船并不是说女妖，女妖是个很强的散打船，银欢也是很不错的散打船，但是你得先准备，你还是。鼓励你推荐你准备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哎，我们有600多条零花钱的补充，整整6页，每一页100条。副总管跟我说，95%是用零花钱，是零花钱补充，有50%是知识堆里面损。OK，但是我看了一些补损的，你被怪打死了，被怪打死的航母，申请零花钱补充，被怪打死的重蓝。PVP 装申请零花钱补存，这个是你浪费我们 S 官员的时间，他本来就已经很忙了。如果你们想要这些补损处理得更慢一些，那你可以继续挖掘垃圾补损。如果你想你的补损处理得更快一些，去联盟看一下频道，去论坛里面看一下这个申请要求是怎么样的，不要去填任何的 ping 的信息。如果你填了 ping 的信息的话，补损官会把它会弄混。OK。还会需要思考很久，我到底有没有犯过？会减缓你补存的速度。OK，那第七部分，R 死泰坦，他们今天要我参加这个，我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我今天要开会，所以没有蹭到 R 泰坦，算了，无所谓。第七部分是蓝加侦察，蓝加野营啊，兄弟。PH，我把整个 PH 联盟拉白了。PH 里面大概有35家公司，他们是有 ESI 认证的，他们像一个正常的零零联盟一样，会点申请就接受。所以我把这些公司设置成了加五。从此以后，你们看见 PH INC Pandemic Horde INC 这个 PH 里面8000多人的新手公司，只要他们出现在欧沙和佩尔干国，他们是白名，OK。你要预警的，你要在预警频道里面爆他们，也要用拦截，也要去追他们，去把他们打死、弄掉。OK，但是当然了，我们有时候跟 PH 一起组队的时候，比如说打什么人的时候，我们会暂时性的拉蓝，但是日常来说，PH Pandemic 或者 INC 这家新手公司人太多，间谍太多，不适合有声望。我不会打扰他声望。除此之外，所有事情一切照旧。今天有人甚至开始说：“请你把 PH 堡垒里面的东西转移出来。”我很无语。对，两方的堡垒权限照旧，跳桥权限照旧。你有时候甚至会看见 PH 白名在，比如说他带一个舰队，他经过我们的堡垒，他挂靠在我们的北上。同时，你可以去扩地，你可以去卡瓦朗扩地。可以去 REO 买东西或者交易怎么样的时候，你会见很多白领，因为他们都是 PH 新手公司的，看你依然是蓝家，不要去欺负他们。比如说你在 LXQR 门，你从 BN 进 LXQR，哇，全是白领，然后结果他们肯定都是蓝，所以你不要看清楚公司的简写是什么，不要去在领地之外攻击他们。你在预警频道里面可以继续报，但是我们这样拉了之后，我觉得那些几个抓死亡的傻逼应该不会再用 PH 的号来侦查我们了，他们可能换一个号过来，但是换一个号的成本就会高很多，这就是我想要的。OK，同时你会偶尔会看到维纳尔里面有这种 蓝白混合体的舰队，消息说哦，我拦住一个，快来打白银，然后我会喷你。哦，这个是 PH 新手公司的，他们在打架，为什么要拦他们？你有什么办法来免这些问题呢？联盟置顶信息里面，我们有专门的总览频道，是某一位德国玩家花了很长时间给我们做的中文总览频道，英文早就有这种东西了，但是问这么做，我请他帮我翻译，请他帮我弄了很久弄出来，所以你们要珍惜去用这个频道。那很简单，你把你的总览清零，把总览设置清空 reset 到最开始的默认情况，然后把所有的总览包点一遍就 OK 了。OK，那个总览写的非常好，颜色什么都有。OK，我也用的那种了，所以我喷人的时候就知道我喷的是谁，然后或者是我要你加载某个总览的时候，你可以马上找到，这是很重要的。下一部分是无人机死亡，这个确实是血泪无人机死亡，尸骨遍地。我们虽然有 PH 做蓝加眼，但是你们死的船也太多了。但是你们的死的船也他妈太多了，纤维出现之后，这些死亡船会死得更多，会更危险。所有这些死人，我看 KB 都是不戴眼镜，而且他们因为他们单开，所以他们必须用很好的装备，所以他们很贵，两臂一臂打底。OK，我们还死过22B 的元帅，你知道吗？那些抓死亡的人一天可以打30。这些东西你可以拿来买月卡，你可以用来配一条便宜好用的多米或者是时间，而且你的效率更高。我不想在联盟开会里面教你怎么10-10，所以 OK，我说到底，到此为止。从下个月开始，从这个月开始，sorry，3月份开始，我会看哪些公司开始死，继续死死亡船。直接给你下个命令说，哎，大家停止开乐沙科打死亡，这个有点蠢。OK，但是我们从3月份开始，我会看，如果你的某家公司依然去死这些2B 的藤壶、3B 的圣族，不好意思，3B 的洛基，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你给我的很差的印象就是，公司管理你非常的无能，你没有办法导向一个公司的行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公司的舆论，你没有办法引导公司成员的他们平时做的事情和他们的认为的对错，他们认为的效率高和低。简而言之，联盟要说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帮联盟贯彻到成员里面，是什么问题？这是公司管理里面最大的问题。那我的失望会具体的表现出来，让你非常难受，让你的公司很难受。这个不是威胁你，这个是优胜劣汰。虽然这只是一个部分，这只是一个公司能力的体现，但是这确实是优胜劣汰。OK，我们来检查三月份到底有多少死亡，然后有多少人开始改开多米和实践了，然后联盟增加了多少个小号？联盟增加小号，这个游戏不就是小号 online 吗？这不是为了增加联盟的实力吗？何乐而不为呢？OK，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听说读写哈，这个联盟 MOTD 频道有多少人是打开了就不看的？还有多少人是完全不知道怎么重新加载 MOTD 的？上线5分钟，MOTD 被刷干净了，怎么办？不会加载，为什么？因为还是公司的问题，还是归根结底还是公司的问题。有一个 SARD 的成员，现在连试血都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对你没有管信任。”我就喷他，我说：“你不管信任，你为什么招新？”这些新人在公司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因为你没有管，非常失望的离开了。他们会去哪里？如果你不管新人，不教新人的话，不要招新。如果各位成员，你看见你们的公司 MTD 里面没有教育你们的东西的话，赶紧25，在联盟内25。比去联盟外好得多。我希望我下个月不要再强调这个问题。 除了 SARD 以外，就是这个公司因为它比较大，所以问题特别明显。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小公司，犯着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错误藏着掖着。所以我们马上要开始看报告，看报告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藏不住了。OK，看报告之前，我先要讲一下三月份要做的事情。首先，我们的那个公司的 NGSA 不没什么用了啊，因为他们的 P1 不对。我认为他们带着一个把欧沙的经济拦腰斩的这么一个期望而来，但是他们忽视了或者说轻视了我们的防御和纪律。OK，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如果要把墩子部署出去的话，那是一个我会重新开帖来讲，但是那是一个你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茶，或者你睡前要听一个故事。那同时，我每天上线我就要上一个墩子。我们的墩人的东西计划叫做 NSA。OK，这是我们的国民计划，Civilian Agency。OK，软件已经 ID 代码已经写好了。OK，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奖励这些墩子。我们会发一种代币，PAP，严格来讲不是一种代币，虽然 PAP 也许以后会把它化成代币。PH 有一种东西叫 Goblin，因为他们的 CEO 叫 Gons，他们有一个加隆联盟内代币，他们用这个代币来换取 SRP。我觉得没有这么黑，SRP 还是要发的，但是墩子还是要奖励的。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觉得应该是，墩人的人拿到了这些 NSA 的代币之后，用刷怪比较多的公司和个人，他们付钱来买。OK，这个每个人各有所长，有些人喜欢墩人，喜欢在敌后打架；有些人刷怪速快。你要把那些喜欢打架的人，你让普离，让以后公司去刷怪，真的亏的比较大。但是你让一些人去蹲，他又没有热情。他觉得刷怪好，所以每个人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然后再把你们的效率统合一下。OK，具体怎么算、怎么交易、在 IP 上怎么实现、怎么你在 Seed 里面点，我要今天要买这么多东西，我要买5个代币，或者然后墩子那边拿到钱，这个东西具体怎么操作，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来，IP 还要写，我还要去想。一旦这个东西完成了，我们就会立刻把墩子放出去。我想有些人屁股已经隐隐作痛了，他们已经知道是马上就要到了。OK，那高安公司，Holy moly，好多人都忘记他技能，然后有人喷我说阿尔法号完全开不了那个船。其实，maybe，就是我会再检查一下的。如果你们用的话，是 Holy moly 的人数是永远不会增加的，所以我们肯定要用一下。所以是血脉基金股差不多没事了。那我们把高安练习一下，给高安的机制练习一下。今天有人跟我说要去打高安总部，Pirate 高安总部，不太了解，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利润。因为福尔哥的市场已经是饱和状态了，我不想同时被 Test 公司和 PH 三家打，所以我们要市场的话，也许我们会去在美，或者是在长征这两个幸运下一个交易，或者是这个 refinery 建筑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报告，这个叫长征星域，还有一个 Lunatic，反正就是其他附近的那两个星域，它的制造和交易是很高的，说明这方面还是有钱可以挖的。与其把它们分散放到各个地方，为什么不把其他所有人的堡垒都拆掉，然后下午我们？对吧？OK，同时高安宣战、高安强暴，这是一个高安强暴其实是有战略意义的，这点我在很久后才体会出来，为什么公司会给高安强暴的人发战略 pass。高安强暴真是有一个战略意义的，并不仅说减缓你的 JF 运输、减缓你的跳跃运输这么简单，它对经济上的控制，它对进出口的控制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想一想，对于 FRT 来说，在加八，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避免自己的短处，然后给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OK，还有就是我们的宣传啊，不是说在贴吧里面当正宫，三加三加三，而是在CF 已经不存在了，很 risk like 很怀念 ECF，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用的都是 B 站，现在用的都是贴吧和论坛，所以没有视频作品。我发现了一下 UP 主，每次我看见好的 UP 主，不管他是 UM 的，也许 UM 部分，不管他是 RR 的还是3V 的还是 FRT 的，我都会去转发到我自己的那个态里面。对，我想去鼓励这些人继续他们的作品。那上个月我们几乎没有宣传，很惨淡。做视频的人就只有一个 UP 主发了一个击毁 RR 星城的视频，然后他还掉了粉。我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加了100多个人。OK，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招新的手段，对吧？但是我不太喜欢强行的去舔着脸去挤他毛箱子招新，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水平不高。哎，我情愿让你们帮我把新人培训了一下之后，我再抢的。OK，但是就算我要抢过来的话，我得 FRT 必须有一个展示的平台。为什么要来？为什么 R 的会来？因为我把超级带到他家里。为什么我要发月度报告？因为月度报告大家会看，大家会了解，这是大家了解 FRT 的一个途径。那视频的作品还有文字这些东西是更加直观的，而且，就是说，大家的接受度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考虑，而且是值得花现金来做的一个事情。讲到现金，我忘记写一个东西，whatever，等下会加进去。然后，特纳的矿业，特纳的矿业，这个暂停，无限期关停，不好意思，因为最近蜜蜂的墩子，以前是这个他们雇的墩子。还不是那么上心。现在公司自己的墩子已经放到 OE 杠了啊！自从死了7个大鱼之后，那哪怕是我在，哪怕是我不停的，就是说一个不停的去守着，哪怕是我一刻不停的守着，我自己压力很大。所以深蓝矿，而且深蓝矿挖的人，你们响应的人数太少，让我觉得很不值。我每天花6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特纳看着3条大鱼。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无限期关停。如果你有需要，你觉得你非常想挖，你找到100个大鱼的联名，如果真的我们在那有100个大鱼的话，我马上把伞移过去。但是现在就关停。OK，加上我3月份会很忙最后我们3月份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在虫洞和迪安准备了这2个项目，我们只会做一个，但是我们会进军虫洞或者迪安。因为我发现虫洞现在玩的人很多，DN 玩的人也少，然后黑猪帮跟 WAW 这两个是最特别的代表，就最突出的代表。那就说明有些人他不爱玩00，他玩不来00，OK，他不喜欢。整天上线旁边都是蓝家或者刷4个小时，然后去参加一个指示队，他不喜欢这样。他喜欢虫洞里面那种刺激，他喜欢 DN 的随时都可以打的连通性，他喜欢 DN 的虫洞，没问题。看哪一方面更适合联盟的利益，看哪方面更可行，成功率更高，我们会着重一个方面，来，要么去虫洞，要么去邻里，增加一个分布。OK，我已经找了很多人听，他们都跟我讲这个分布的威胁或者怎么样。因为有些分出去再也没回来的例子不少，很多。那这种情况我会，因为我觉得零零已经降。如果啊，除非是超级大改版，或者是纤维太泛滥，否则的话，零零基本上没有我太多需要担心的事情。包括 GONS 的无畏小队，包括 PLA 的无畏，包括 AOM 的无畏，包括所有这些潜在的威胁，我都能够远程看得到。那我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打一些虫洞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比如说，哪怕欧莎死了一条大行。但是我在虫洞里面
多带出来四五个能散打的人，我觉得划得来。OK，我天天会愿意用17匹大横来换五个散打 FC，这种交易我每天都可以做。OK，但是我们还要敲定一下细节。OK，这是一个这五件事情是3月份需要做的，一个是 NSA，一个是高安公司，一个是我们要找一个宣传的人找我报名。我们的 UP 主应该，我觉得我们的 UP 主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讲实话，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策略。OK，然后特纳矿业暂时关停，无限期。然后我们会在00或者虫洞或者迪安开一个分股，这是3月份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2月份的报告。其实2月份报告讲之前，我本来想表扬天山公司的，哎，因为天山公司上个月被我批评了，开了辆黄牌，然后想这个月他们应该表现会不错，而且我确实也看见了很多天山公司的人已经在 QQ 里面，在舰队里面开始活跃起来了，所以我有那么一种印象，我觉得天山公司这个月的表现会非常好，但是看了报表之后，他们还在倒数第二垫底。CEO 来找我一下吧，好吧，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把你的公司再搞好一点。因为你的公司来了3个月了，还没有起色的话，这是联盟的责任，所以让我帮个忙，好吧？那同时我会再给你开一张黄牌，哎，不要连续事不过3，不要连续3个月上黄牌，这样你会被踢掉。OK，那我们这个姑姑其实帮我算的不错啊。总角色增加了300个，这个我觉得这300个可能有点水分，因为我们从新月跟彩星合并，可能增加了不少，不止这个人数。然后联盟的实际人数增加了98个，我觉得也不一定全是新人，因为还有从 RR 过来的人。所以说这98个里面有42个没有登记，大概一半的人在这个月加入来法庭，但是没有添加你的 ESI。这意味着什么？我不谈。OK，那我们的舰队数量又增加了。其实我想稍微增加，可能我们的舰队数量会在3月份稍微降低一点。OK，因为00已经打完了嘛，基本上打完了。3月份的数量，舰队数量放低一点，着重一下生产，着重一下生产。PAP 数反而减少了，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大家有点疲乏吧，我认为。个人有点疲乏。1月份虽然我们舰队只有180个，2月份有257个舰队，但是 PAP 的人反而减少，所以长时间的战争是不适合我们，所以我们会降低这个舰队的频率，降低战略 OP 的频率，也没有太多战略目标可以打了。你们也知道，基本上烧的差不多，对，所以 whatever。出勤数跟出勤率我看了一下之后，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但是这个 TR 后勤数量可能是因为我们最近起队啊。我认为我的女妖舰里面的 TR 后勤数量非常少，而且我们猛龟舰队里面 T1 后勤的数量是很重要的，因为鱼鹰只有3个熊，OK，不像皇冠系。我看了很多猛龟打台风的视频，后勤都是修不住的。哪怕是，其实他们的猛龟并没有秒死，我们的配置 EHP 已经很高了，你的猛龟不是存在被秒杀的情况，而是修量不足。OK，所以要增加鱼鹰和麒麟的数量在舰队里面，这点是我觉得所有的 FC 应该优先考虑的。你们的 MOTD 可能应该看一下，我觉得后勤的补损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为什么开后勤的人会变少，而且是降这么多？OK，好，不好意思，下个月换麦。我觉得这个不是麦的问题，这个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声卡的问题，换电脑啊。我们的刷播量又涨了，虽然在 NGA 的照顾下，但我们的刷播量还是涨。这个很多人已经开上大行了，这是好事，说明人口也变多了，这也是好事。但是坏事是什么呢？你其实也不存在坏事了。你要注意把这些刷怪的钱花到自己人手里，把这些钱，我知道你们在疯狂的打脑浆， 这是好事，但是你们也把这些钱不会点到市场。OK，挖矿量、化矿量增长了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月亮已经开始了。OK，一月份、二月份的挖矿量涨了这么多，因为我们的月亮已经开始了。这个月亮只会再往上涨，再往上涨，因为每天都有大概十二十个的月矿宝在。OK，有人说欧沙哪来9000个月亮？我告诉你，欧沙加佩瑞根国家域外走廊12000多个月亮。哎，这才是我的，你还没有见到我的实力。OK，12000个月亮不代表我都要用啊，我只会捡有用的用，但是也比某些幸运要多得多得多，Right？所以，这收入分解图我跟上一个月的比较了一下，我们的挖矿税增长了20%，增长了10%，制造税缩减了5%，但是看总量来说，制造税增加了大概5到7笔，说明整个联盟收入变多了。OK，我等着3月1号收钱，公司准备好了，那个联盟税吗？给得起吗？交不起的准备氪金了吗？最近 Class 在打折，赶紧！哎，如果交不起联盟税的话，赶紧氪一氪啊！过了3月1号就没了啊！那但是这个化矿税确实比例增加是个很好的事情，制造税的比例增加也是个很好的事情。Sorry，fuck，stop，制造税的比例减少，化矿税的比例增加，我不知道是因为刷怪说了太多了，还是什么原因？不过总体来讲。你可以说我们的制造跟刷怪增长的不同速度、不同比例，所以我讲了第三次，增加制造人口，增加制造号，增加制造的，有些人想要知道怎么造，增加制造的教育和攻略，可以把更多的人纳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制造商最可怜的时候有两个时候，第一个是最开始起步的时候，你没有矿，没有土。第二个是完全成型的那种 mega 究极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不容任何新的竞争者进场了。但是在欧沙来讲，还是一个开发的一个能力。OK，所以你还是有很多潜力在里面挖的。如果我们是绝地那样的话，制造商请你全部死掉，没有任何机会。但这是欧沙，有一大堆进口2T 的人在，2T 可以是你的钱，但是现在我们交给了外人，那个。OK，收入的变化，制造税降了很多，我很难受啊，让我伤心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人均收入，这个我是隔着2个月的同时比较的，看一下人均收入，打开这个图表，我可以看见具体的数量，上个月最高的是10笔，wait，哦，sorry，我看错了图，对不起，不过你这两张图是不一样的，no，oh god，那我们看一下变化的情况吧。HNP 在上个月是第一名，这个月已经被大熊猫占据了啊，追过去了。那进步的有这个 SGCN 星辰重工公司。他们的收入提高，我知道，因为他们下了120个月亮。OK，你看这个有付出的收获就来了。然后 IOC 已经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IOC 微积分这公司，我不知道你可能要教一下你成员怎么刷怪、怎么挖矿了。也许 OK，其他浮动比较大的公司可能还真没有。那垫底的公司，我们看一下。垫底的公司还在继续垫底吗？耶路新海，你在哪？我在找你。Oh no！哇哦，你已经从倒数第一，哦，你不是倒数第一，你已经脱离了前十的行列，恭喜你！这公司是我重点关注的，因为上个月他们做的不是很好。OK，那我们再看一下 TSM 在哪。天山公司没有上榜，证明它的数据非常的可以忽略。OK，那你这个公司 CEO 真的要来找我了。你公司的成员刷怪又慢，参加建的又少，他们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欧沙和我们能提供的环境跟设备。 这个浪费啊，知道吧？浪费，有这么多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没有抓住，非常浪费。总的 SRP 的话，支出量是差不多的，这个我还挺满意。OK，我们增加了主线维护开销，增加了大概10币左右，是因为增加了一些这个超级制造的星系，还有增加了血脉的那么多星系，很恐怖的。哎，想想我就头痛。分界的联盟的活跃度我就不看了，活跃度的变化量我也不是很想看，你们可以自己看。那我想要主动提出来的一些公司就是，这一点叶落做得很好，他们的成员活跃度就非常高了。我想要喷的一些公司就是 TSD，还有 Kyra，还有这个如果剑圣公司要比这个西风和逆商舰队还要高的话。因为剑圣这公司主要是打魔兽的，如果你一个 1v1 的公司玩不过一个魔兽的公司，我不知道你们后面排名这些在剑圣之后的人在想什么。OK，IN35、微积分、炽天使、维度、拜占庭、西风和逆商舰队，这些公司你们在干什么？OK，我们的达标率我看了一下，到最后其实还是那几家公司的问题。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能达到一个95%以上的在，这个是 OK 的。联盟终于有点像样子了。然后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完成了自己的出勤要求，这个也是 OK 的。只有极少数的公司，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我还要继续找你。这个月我不准备发黄牌，除了给两家公司发黄牌以外，其他的黄牌我不准备发啊，因为有些人我已经懒得发牌了，牌没有人看。有什么意思？你的公司已经没活人了，还给你发牌干什么？准备等死吧。OK，3月份要合并，首先会把一家老外公司踢掉。我们增加了一个韩国公司，增加了一个韩国公司，然后马上会减少一个老外公司。OK，同时有天山是要发黄牌的。OK，然后叶落的话，我再考虑一下。叶落，我再考虑一下。叶落的管理，我有点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连他们都不看联盟论坛。OK，连他们自己都不看联盟论坛。同时，天山的ESI 覆盖率也非常差，极其差。OK，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所以，我今天提到你公司大概不下5次了，麻烦你亲自来找我，谢谢。对，然后最看见最下面这些未产生税收数据啊。就说明你没交税，啊，你没交税还在我的联盟里面待着干神魔，啊，希尔瓦纳斯干神魔，姑姑你不能逃税啊，OK，未产生出勤数据的有一家这个永远庭生物科技，一个月都没有产生任何的出勤数据，我觉得可能是死了，我们下个月再看一下，如果下个月还没有出勤数据的话就踢了，好吧。其他几家公司我都知道，因为他们要么是未登记的小公司，要么是这个联盟的功能公司，就是下 iHub 弄过去的，要么就是一些老外，因为老外不参加我们这边的出勤，所以他没办法统计。OK，那基本上就这些，我开了1个小时，基本上开了1个小时，我希望你们的注意力已经基本上到头了。哦，对了，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忘了，捐款。既然这个 Mumble 已经支持了876个人这么久还没有掉线，我觉得我们的 IT 值得发一笔工资了。同时，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不知道怎么说，也喜乐参半的消息。上个次我已经告诉你们，伊隆要回来了。那我们准备，因为现在伊隆他依然在笔记本上玩电脑，OK，所以我有点不太开心。我们准备给他捐一台熊猫牌的电脑。那具体怎么捐款，IT 这方面会告诉你怎么捐款。我会大概，因为我不太想把我自己的给你们 PayPal 没问题，但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用支付宝，我不接受任何的微信转账，no。然后我也不想去把个人信息发到一些国内的网站上去做那种募捐的网站，我觉得那样泄露的个人信息太多了。也许我会做一个。 单独的专门给 FRT 用的支付宝账户，然后让大家点打到这里。但是我想，我们总共需要募捐的钱大概是在5000块钱，OK，不会超过5000块钱，也许会超过一点点吧，sorry，大概6000或者7000，但绝对不会超过7000，7000是我的心理上限，在网上我会自掏钱。那么我现在赶紧和我 IT 商量一下，因为我不太懂募捐到底应该怎么做，从来没有捐过钱，也没有被别人捐过。那除了 PayPal 以外是可以用的，因为在 PayPal 你想查也查不到，whatever，你查也无所谓。那支付宝的话，我会用一个保护大家隐私的支付宝。哦，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有人问超期审核什么时候加啊？那个超期审核群怎么加？不会说，现在我们暂时没有任何的超期跟泰坦审核，都是人工审核的。我已经有办法去单独增加一个泰坦和超期组。以后我们的超期跟泰坦应该是成在家里面防御性的散的那种超期跟泰坦，那种我无所谓，欢迎间谍来多少收多少。你要把你的泰坦跟超期拿进来缴税，或者是增加我消费量，很欢迎。但是我们拿出去打的这些超期，包括我们的盾抗超期，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核机制。这种审核机制也许会让一些人感到不愉快，但是我会，这个自愿原则，OK。如果你不想的话，那我不能够让你参加这些活动。我们会单独在现在的泰坦群跟超级群里面，再抽人建立一个往外部署的群，也包括五位，同样的意思。OK，我们已经做到了能够几乎把这个游戏里面99%的间谍抓，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我们怎么抓间谍的。每次我提一个人，他们都会有人问："老板，你拿证据出来。"共死踢间谍大概有六七八种渠道能获取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间谍，而这七八种他们的监测手段，每一种我们都付出了大概十几个间谍的损失。来摸索出他们探测的规律跟手法，所以前赴后继这么多年，这么多间谍被踢掉，我们才大概明白了公司到底是怎么抓间谍的。而你希望我在贴吧里告诉你，真的吗？OK，所以不要再问我怎么知道间谍的，好吧？显得你很弱智。OK，大概全部就已经讲完了，就这些。我们捐钱的事情明天再说，然后3月份要做的5件事情，从3月份开始做，好吧？谢谢大家，我先把麦克风关掉了。